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8月25日周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关注薄熙来一案的庭审，证人不出庭，证言如妖风，王立军法庭作证，一个耳瓜引发的血案，马英九重申向美军购不变，德国 NSU 连环杀人案的教训。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薄熙来一案庭审进入第三日，薄熙来全盘翻供，大多证人未予以出庭，关键证人博古开来等人也是通过证词或视频方式。另外，公诉方指薄熙来法庭自辩与纪委调查不符，都让公众质疑纪委取证效力。
8月24日，薄熙来案庭审第三日，继续就博贪污500万元工程款进行调查。薄熙来依然将翻供进行到底，再次否认控罪，将此事引向博古开来和贿赂方之间的责任。至此，中国当局对薄熙来的贪污受贿的指控中，薄熙来全面翻供。先是第一日上午，薄熙来否认唐肖林贿赂，下午面对接受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徐明贿赂的公诉指控时，在控辩环节直接对抗交锋。薄熙来坚称整个过程完全是虚构，并质问徐明20余个问题，徐明连答17个没有。值得关注的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方出示了多位证人提供的证言文字材料和证人作证音频视频等，除被称为薄熙来昔日金主的徐明到场外，其他关键证人博古开来等人未到庭上作证。薄熙来也表示曾两次向法庭申请博古开来出庭作证，透过济南中院独家选择性发布的微博直播内容，法学学者、评论人士和媒体以及很多网友开始质疑公诉方证据效力问题，并且就两天庭审编排各种搞笑桥段来质疑官方取证上出现的一些漏洞，如一块非洲的肉引发的贪腐。据知名法学学者、北大教授贺伟芳在庭审第一日上午看过博和公诉方第一番过招后发出评论，这一段相当完整，看得出来被告人的真实态度，但是也为法庭着急。假如涉及到那些说自己给了博好处的证人都能够站在法庭上，当面锣对面鼓的对峙，该有多好！证人不出庭，证言如妖风。多家中国官媒在第一日庭审之后发文炮轰薄熙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标题醒目而强硬，庭审首日昭示天下，薄熙来犯罪证据确凿。光明网评论文章为无赖与狡辩，虚伪最后的疯狂，指薄熙来诡计多端，飞扬跋扈，两面三刀。央视网也称，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薄熙来毫无敬畏之心，毫无悔改之意。但是官媒对薄的大规模声讨反倒加重公众质疑声音。贺伟芳在微博上发出评论，依司法实践，若妻子利用丈夫职权收受贿赂，则一并追究刑责。故古开来在此案中身份就超越了夫妻，乃共同犯罪人。换言之，早前审问古开来的合肥审判有重大遗漏。昨日审判，被告人称两次申请古出庭作证，法庭以刑诉法第188条夫妻关系不得强制出庭为由拒绝。但若是共同犯罪人，不应该同受审判吗？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向德国之声表示，公诉方在证据上准备得相当充分，这是开庭的前提。证人大多不欲到庭，也应该是考虑到薄熙来可能会当庭质证反驳的可能性。至于古开来是否应该到庭，张思之持与贺伟芳相近的观点。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应当说古开来在薄熙来这个案子里边身份复杂，按照薄熙来的说法，真正犯罪的是古开来，那他又同时又兼具了证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情况就稍微复杂一点。
庭审第一日，除徐明连答17个没有被热议，公众认为最精彩处是薄熙来当庭翻供。反击中纪委，薄熙来在法庭上表示，对唐肖林三次给我送钱的事情，我曾经在中纪委对我审查期间，我违心地承认过这个事情，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情节，脑中一片空白。公诉方称薄熙来翻供，法庭自辩和早前纪委调查时供词不同，并拿出薄熙来早前在纪委调查阶段的自述材料。张思之也提及纪委调查材料的效力问题，指出这些材料不能直接作为定罪证据，需要在法庭上质证后才有效力。而中国律师陈有希也质疑了纪委侦查取证证据效力的问题。他表示，据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硬伤，即公诉方将纪委调查阶段的自白书、认罪书作为指控证据，指出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这种证据只能参考而不具法律效力。且中国宪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党的纪检机构没有国家司法刑事侦查权，因此取证的东西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公众为薄熙来翻供称奇时，张思之也指出，薄熙来看似犀利的回应，从法律技术层面来说欠缺力度。
按照他的法律水准，他出于他本人的一种愿望，他进行了驳斥，但这个驳斥没有分量。比如说这个受贿问题，那他应当讲清楚，他跟这些人之间除了过去的所谓的感情关系之外，并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这些人后来的行为与他无关，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为这些人谋什么利益，他应该证明这一点。如果这点他不能证明，那这个分量就很差了。
张思之也认为薄熙来在他的法律水平的层面上已经做出充分的回击，这种回击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当然这些也都不影响当局根据现有的证据形成天衣无缝的犯罪链条，更不会影响到总导演早就制定好的结果。对此，中国艺术家艾卫卫跳开法律角度评论道，薄熙来在庭审中的表现要给高分，他的位置和背景给他优越的条件和自信进行自辩。建党建国以来仅有的机会将党、政府、司法、官员家庭、私生活与权力与利益同步解释得如此清晰和公众化至可供娱乐的层面，尽管这一切都是在严密的部署和掌控之下，还是彻底失控了。
今日下午被称为薄熙来案中最值得期待的环节，即检方指控薄熙来在博古开来故意杀害海伍德案和王立军叛逃时的滥用职权罪开始审理，王立军现身法庭与薄熙来当庭对质。
8月24日下午10分，薄熙来案庭审第三天迎来对其在博古开来故意杀害海伍德案、王立军叛逃时的滥用职权罪的审理。关键人物王立军终被允许到庭作证。据济南中院独家直播信息和照片显示，与早前出庭作证的证人徐明极具消瘦的状态不同，王立军从外表来看并无变化。其出庭时间为1.5小时，公诉方薄熙来和辩护人均对其进行大量发问，网友提炼耳光为该环节的重点词。薄熙来在回答公诉人一系列问题时称，在2011年11月15日到2012年1月28日期间无人告知和本案有关的消息，直至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以密友身份汇知此事。公诉人在追问1月29日薄熙来是否打过王立军一个耳光，薄熙来称认为王立军和古开来关系不错，但王恩将仇报，称古开来杀人，因此很气不过才打王立军耳光。薄还称重庆原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曾向他表明通过毒物化验排除了他杀，认为古开来没有杀人。王立军再称郭维国等人以写辞职信的方式以告知薄熙来古开来杀人一事，薄称工作忙没有时间看这些信。此前曾被网友演绎恶搞的薄熙来与王立军法庭分裂盟友相见分外眼红场景并未出现，双方都持冷静态度。王立军表示1月28日明确告知薄熙来古开来杀人的消息， 1月29日，王立军接通知到达薄熙来办公室，薄熙来怒而挥拳打向王立军的左耳，并实施其他暴力未果。王立军谈到一个细节，即当他向薄熙来说需要面对这件事时，薄熙来摔碎茶杯并大喊：“我绝不接受。”王立军认为这是薄向在场的郭维国等人施压，以尽快了结此事。其后多位调查此案的公安人员辞职，王立军被调职。王表示这是薄报复的表现。薄熙来自辩调离王立军是因为王自称身体不好，打黑有压力，王立军未予承认。德国之声详细阅读济南中院发布的庭审现场记录发现，王立军起初称古开来11月15日杀人，但薄熙来质问王立军何时得知时，王立军又称是11月14日。又有另一处前后明显矛盾之处为，薄熙来问王立军：“你是否知道我直接向你要过硬盘吗？”王立军答：“没有。”薄熙来再问：“你的笔录里说我跟你要过两次。”王再答：“你向我要过两次案子的硬盘。”早在去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时，共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因官方公示该案资料时曾强调薄熙来暴打王立军耳光细节，网友也调侃该系列案件为一个耳光引发的血案，一时间戏谑如潮。网友张建宇做个小学生表示，有个高官被打了一记耳光，这耳光好像打在了一个国家的脸上。网友奥哥评论道，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对峙几乎可以称得上官场现形记，今天交锋的两个核心就是三位下属的被迫辞职信到底是谁指使递交的，和到底古开来有没有告诉王立军杀人。很明显两个人的言语对不上，他们中有人撒谎了。律师刘小元则认为，王立军出逃是因为薄要迫害他，他与薄是冤家，有利害关系，现在他正在坐牢服刑，没自由，他的证言如没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是不能采信的。博案开审之前，博的家属欲为薄熙来聘请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玉树担任辩护律师，被济南中院拒绝。顾玉树在今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王立军因和该案和薄熙来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从法律上不能直接采用。
有利害关系，他这个证言的效力呢，这个分析其他证据相综合来判定他这个证据，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效力究竟是真实或者说效力大小。
顾玉树也分析，从目前公开的庭审情况来看，在贪污受贿的控罪中，薄熙来表现更为凌厉，可能源于他在此方面确实涉入不深，但在中国官场生态下，古开来和王立军案无论如何都和他难逃干系，无论他是否介入。
凭我的这个直感呢，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贪污受贿这一块，他可能是冤的。在滥用职权这一块吧，他是牵涉的就是介入，就是这个牵涉的比较深一些吧，就是介入的比较多一些这一块。实际上他这个案子案发也就是从这个就是从王立军这个案子作为开始。好像不太容易摘清楚，他这个因为沾上了这个事儿。前两段呢，他比较容易，主要关键就是那些人送会的人所谓和他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犯罪的合意，你给我办什么事儿或者我给你什么好处，只是有的好像利用了他的一些职权和以前的一些老朋友的一些关系，这个感情因素在里面。
因此顾玉树认为，在对薄的三项控罪中，虽然滥用职权入罪判刑不会太高，但这才是对他控罪的核心部分。以滥用职权为核心控罪来看，参照早前的薄古开来故意谋杀案和王立军的判刑结果，顾玉树认为虽然该案隐藏的政治背景明显，官方在做出法律切割后也应该早就定制了结果，但不排除在控方难以拿出更多有利证据的情况下，将前面贪污和受贿指控部分适当削减刑期。在滥用职权罪部分，顾玉树指出，王立军透过今天质证环节来看，如果他在2011年11月14日，即古开来杀人前一天即知道此事，那么他有共同杀人嫌疑，但官方在此处以滥用职权罪对王立军早前判罪， 有可能是为控罪薄熙来滥用职权提前下好一盘大棋。但无论如何，博古开来杀人被判死缓，王立军被判15年。做好法律处理博案计划的中国当局，如果对博判刑15年以上，应该会引发更多的司法质疑，甚至会引发对案件政治性的再争议。因此，顾玉树预计薄熙来的刑期可能为14年左右。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重申将持续向美国采购武器装备，并澄清美中协商对台军售的传闻。但在野党批评马政府缩减明年年度国防预算等于与中国隔海唱和。下面请听台北快讯。
香港媒体报道，大陆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关友飞透露，大陆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周访问美国的时候，曾向美国官员提出交换条件，如果美方能够停止对台军售，中方可以考虑调整军事部署。但台湾外交部表示，有关美国与中国大陆就对台军售议题成立所谓工作小组，报道内容美方已经澄清非事实，未来会继续依照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承诺持续对台军售。国防部也表示，台湾对美军购总额达到183亿美元，双方互信基础稳固。马英九总统23号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及出席金门823炮战55周年纪念活动时，更二度澄清并无此事。他并表示，虽然目前两岸关系是64年来最为稳定和平，但台湾战备不能松懈，也会继续向美国采购无法自制的武器。马英九强调，美国早在1982年就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包括军售没有截止期限，售台武器也不会和中国先协商。中方提出这种交换条件由来已久，但美国一向冷处理。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造访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德州农庄，提出撤飞弹换停止军售，布希没有回应。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加州峰会上，习近平建议美方停止军售，中方则调整军事部署，但奥巴马也没有回应。台湾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表示，这次比较讶异的是，美国政府竟然跟中国政府在军售上似乎有实质的讨论，已经超过以前美中之间对话层次，对台湾非常不利。吴钊燮说，希望马政府循外交管道向美方寻求保证，美国对台军售是不会受到改变，而且未来不会跟中国继续就军售问题进行咨商。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则认为，美方想重返亚洲，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这与美国的政策也相互矛盾。林玉芳并指出，即使美方同意和大陆成立工作小组，美国也不会在会谈中让利给中国大陆。不过，马英九虽然宣称要持续向美军购，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国防预算却仅占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 2.54%， 是马政府执政以来新低。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高志鹏质疑，马政府让台湾的外交休兵乃至休克，现在也要让国防休兵休克吗？他抨击马英九日前出访过境美国，竟然刻意不提对美军购，就是弃械在先。中国国防部要求美国停止军售台湾，马英九军人也未予反击，更是自我投降，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绝不下于事关洪仲秋暴毙案。陆军下士洪仲秋疑遭不当处分于禁闭室暴毙，激起强大民怨，20万白衫军走上街头抗议，迫使马政府快速修改军事审判法，目前涉案18名军事官均移交普通法院审理中。
德国联邦议会的 NICU 连环谋杀案调查委员会锲而不舍地厘清政府机构办事不力的原因，并提出了总结报告。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德国政坛和社会必须依照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做出改进。
尽管宪法保护局密切监视，但三名极端右翼分子仍在90年代末期销声匿迹。在他们转入地下活动的期间，德国发生了多起神秘连环谋杀案，9名具有移民背景的男子遭到相同的枪支射杀。2011年11月，警方发现三人团伙中的两名男性沉尸在一辆房车中，他们为了躲避追捕而引弹自尽。两人的女性同伙在短暂逃亡后自行向警方投案。在此之前的几年内，德国警方一直朝团伙犯罪的方向侦办上述九起土耳其或希腊男性遭杀害的案件，受害者身边的亲友甚至也遭到怀疑。侦办过程中，黑手党、毒品、洗钱等一直是警方调查的重点，不曾将种族主义列为杀人动机，即使有人提出这个可能性也未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下，涉案的极右翼嫌犯依然能在全国各地秘密进行谋杀，而且逍遥法外。当这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的三人团伙意外曝光后，德国社会一片哗然。联邦议会各党派在2012年年初达成一致，成立调查委员会。这个决定不仅令人振奋，而且相当必要，因为当时的种种迹象已清楚显示安全机关严重失职。议会调查委员会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锲而不舍地调查并澄清了部分问题，确实立下不小的功劳。但调查委员会在研读档案并传唤证人时也经常遭到阻碍。当宪法保护局以保护消息人士为由拒绝回答问题，或相关资料遭到销毁时，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信息遭到刻意掩盖。因此，当联邦议会各党团口径一致地表示，警方和宪法保护局人员并未牵涉其中，着实令人心安了不少。尽管如此，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调查委员会主席指出此案件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机构失职。更重要的是，委员会也给予政治家和德国社会明确的建议，应该由此次的案件中汲取哪些教训。有关当局已经展开第一步的改进，建立了极右主义者的中央数据库以及打击种族歧视犯罪的反恐中心。此外，委员会也建议对宪法保护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公众应该确保这项诉求获得实现，而政界则不得逃避责任。鉴于遭到抨击的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如此无能，他们真该感到庆幸左翼党提出的废除宪法保护局议案没有获得议会多数通过。除了政府机关必须实行改革外，德国也必须正视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德国民众需要承认社会各阶层中确实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不能将之视为边缘问题。多年来，各种研究报告纷纷指出，种族歧视不仅发生在政府机构中，举凡学校、运动场上和工作环境里都有种族歧视问题。碍于时间的限制，调查委员会无法深入探讨此议题，但仍审慎征求了专业人士的意见。负责本案遇害者家属申诉工作的联邦政府专员芭芭拉·约翰获邀参与了调查委员会所召开的首场和最后的公开听证会，他的批评意见也被列入总结报告中。在9月22日德国大选后，希望新的联邦议院议员能理解到，他们必须继续关注极右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届时应不再需要调查委员会澄清各种疑问。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组织特别委员会，召集议员和专家就这个复杂的议题展开讨论。若下一届联邦政府愿意长期资助打击极右主义的活动，将会是一个积极信号。最后，媒体从业人员必须确保未来不散播种族主义的陈腔滥调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毕竟，重视新闻工作者将此前一连串谋杀案称为土耳其肉饼谋杀案。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围绕薄熙来的贪污受贿案周六进入第三天庭审，德语媒体持续关注庭审进展以及薄熙来在庭上的表现。南德意志报周六发表题为《两名导演的一场戏》的署名文章，针对薄熙来案的庭审评论道，与其说是司法审判，整个审理过程实际上是为了主导外界对薄家贪污和谋杀丑闻的解析。
共产党具有导演此类政治审讯的丰富经验，并且早已规划判决结果。此次他们还想再往前迈进一步，宣扬庭审的公开性，证明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上的进展。外国记者无法进入法庭，也没有电视转播画面，但是中国举行了一场空前的首秀，微博现场转播法庭实况。庭审报道相对公开，而其背后的目的应是为了通过许多贪污腐败指控的细节，摧毁薄熙来在许多支持者心目中社会弱势者英雄的形象。无论怎么看，这个计划都不幸失败。这出戏剧似乎出现了第二名导演薄熙来，他善于操纵媒体和民众的同情，中国精英阶层中无人能出其右。中国民众看到一名男子头脑清晰的自辩，外界显然并未料到他会反驳中央的指控，与妻儿进行切割。在公诉方证人徐明出场后，这场演出更进入戏剧性高潮。他六次质问证人是否曾经对他本人直接提出付款的事宜，证人只能连连回答没有。
评论指出，无论这是薄熙来发出的挑衅，或者是预先设计好的桥段，网络上的讨论应该让中国政府捏把冷汗。
薄熙来知道他的罪名已定，如果他是有意在支持者面前漂白形象，将自己塑造成英雄，那么行动似乎已经奏效。即使是网上的批评者也对薄熙来刮目相看。一名微博用户写道，这个男人的逻辑、口才和记忆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喜欢聪明人之人，我几乎遗忘他是多么邪恶、贪婪和猖狂。在庭审结束后，党的媒体立刻试图改变舆论方向，许多在线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无赖与诡辩，虚伪最后的猖獗》的文章，短短的标题中对薄熙来进行四次批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庭审第二日上午的微博直播几乎被完全封锁，当局试图重新让情势获得控制。
新苏黎世报则写道，虽然薄熙来案的罪名无法与四人帮相比拟，但共产党在薄熙来案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将薄熙来作为例子，让外界知道党内高层贪污和行政失职同样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文章也指出，多年来共产党虽然将反贪列入议程中，薄熙来案却是在王立军逃入美国使馆后意外曝光。判决薄熙来或许能使他消失在聚光灯下，但中国权力机构内的各种行为并不会因此产生变化。新苏黎世报指出，今日的薄熙来与当年的江青相同，反驳所有的指控。
在此情况下难以判定，这究竟是真正的反驳或事前已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薄熙来并不是简单的角色，他在庭上不屈服的表现为庭审增加了更多可信度。后毛时代的第一场庭审后已过了30余年，中国自称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中国司法仍然恣意妄为，效力于延续至今的权力结构。只要司法仍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这点便不会有所改变。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